法老对这个梦很满意啊，就在四十一章，法老和他的众臣仆都以这话为美。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精明智慧。”然后后面说：“你必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照你的话受管理，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好，法老又对约瑟说：“看哪，我派你治理全埃及全地。”好，这就是这个法老对约瑟解梦法老的反应。所以约瑟一下子从一个阶下囚啊，原本被下在监里面，就提升做什么法老的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就是约瑟后来的际遇。这里面我们在夸父说了一段话，他说释放和权柄临到他都是借着他的说话。你看基督徒说话厉不厉害啊？要不要得释放，借着你的说话。你能不能得权柄，也是借着你的说话。所以今天你我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预备申言了。人们，有一天你这个人能不能从一些瑕疵中得着释放，你这个人能不能掌权，都根据你的说话。所以现在每个主日早上我们有很好操练申言的机会啊，你应该认真的好好预备申言。为主说话是一件大事，今天你要做君王职分，有个很重要点，就是要操练说话。好，第六，从约瑟的做梦、解梦与圆梦，我们可以找出他为神所用的特点。第一点，我们请弟兄读。神的
子民乃是满了生命的河豚，也是满了光的天体，这个看见神为控制约瑟的意象。
第二点，姊妹，第三，一同读哈。
约瑟放胆讲说神的话，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愿今天晚上约瑟的梦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梦。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到主面前，可能你啊现在心里面还在对谁过不去，你里面还有对某某人嘀嘀咕咕的，你不能赦免他，或者里面有一些啊你为难的点，你越不过的点，你需要约瑟的梦成为你的梦。你要重新来看，这里有生命的河捆，这里有发光的天体。别人怎么对待我，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就我来看，我跟你没有问题。我看见的是生命的河捆，我看见的是发光的天体。如果是这样，你的教会生活马上就改变。为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教会生活过得很难过呢？因为啊，他没有摸着生命的河捆，他摸着鸡粪了，摸着鸡毛了，他摸着别人，摸着教会生活的垃圾箱了，他没有摸到冰箱。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能够摸到这些正面的东西，你的教会生活就改观了，好不好啊？盼望我们啊，愿今天晚上约瑟的梦成为我们的梦。第二个，约瑟是一个能够活在与神亲密交通中的人，这个是约瑟能解梦的一个条件。约瑟若没有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密的话，他怎么能够替别人解梦呢？第三个，他能够放胆讲说神的话，他把所得着的启示、得着的亮光，他没有太顾到人的一些情面、人的感觉，他就是把神的话放胆的讲说。 Amen。 他是一个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人。好，我们看约瑟的第二个点，我们一同读第二点。四个，再读一遍啊，四个。 Amen。 弟兄们、姊妹们，你们读圣经读到约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约瑟是个牧羊人？我起码觉得这一次啊，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亮光。我读约瑟啊，我自认为应该对约瑟很熟了，但是啊，我发觉李丁老早就说到约瑟是个牧羊人。在创世纪37章啊，一开头 一开头啊就介绍约瑟，说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啊，就跟他的哥哥们呢、啊、一同牧羊。到了刚刚我再翻一翻创世纪四十七章啊，他把他的哥哥啊，把他爸爸都引到法老面前的时候，这个法老问他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啊？”结果他们怎么回答？他说：“你仆人们是牧羊的，啊，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是如此。”阿门。我起码读圣经读了那么久啊，从来这一次、啊、牧羊人向我大放光明。为什么？我们来读读第一点，括弧一哈，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好，第二点，弟兄。
掌权的人面首先是牧养的一面，你若没有不但牧养别人，并喂养他们，你就绝不能掌权。
第三，姊妹。
掌权的权柄来自牧养的生命，最终约瑟掌权管理他的哥哥们，但直到他牧养了他们，他才掌权管理他们。
第四点，弟兄。约瑟来做牧人，为他的羊舍命，
同样的事发生在约瑟身上。
他受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他们却几乎把他杀了。约瑟舍命，为要完成这样的牧养。第五，姊妹。阿们。好，我读这么多，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李弟兄说、啊、掌权的一面首先是牧养的一面，你若没有负担牧养别人并喂养他们，你就绝不能掌权。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对这个感觉有多少的感觉，多强烈？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需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神是大牧人、好牧人，我们需要照着神来牧养。我们真是盼望有一天我们碰到任何人，我们都能说你仆人们是牧羊的，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是如此。你能不能做这样的、啊、人家问你，请问你以何事为业啊？仆人们是牧羊的。你的职业是什么？没人敢跟我讲这样的话。你的职业是什么？特别我要告诉年轻人，你在年幼的时候你就要立下这个心志，我要成为一个牧羊的人。没有关系，刚开始牧羊一只两只啊，少数几个，慢慢慢慢神给你的托付就大了。我们都是从这个过程中啊慢慢慢慢长出来的。君王的职分是出自于牧羊的事业。阿们。我再问你们，请问你们是以何事为业啊？牧羊人。哎呀，我这一周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甜美。是神的怜悯，我在被主得着的时候，那是一个中学时代。刚开始弟兄们给我们一些机会，开始啊服侍儿童，那是我初中的时候。这个服侍儿童其实是很害怕的，在暑假以前我还是小学生，到了初一就要开始服侍儿童。哇，面对了这些啊站在昔日在下面调皮捣蛋的，但现在我要做牧羊人，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啊聚会的时候啊，带师哥都不敢面对他们，我就跟黑板平行。那带师哥，结果最后被散会检讨啊，说 这边中一个人都没有，你怎么都不这向着这边，人都在这边，你怎么不敢看到他？我不敢看他们呢。那时候实在叫我觉得为难，但是感谢主，那时候我们就操练做小牧人。好，慢慢慢慢到了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新民国中啊，没有人服侍。那我高一下礼拜三中午有个小周末，礼拜三下午只要上一堂课就好了，那我就自告奋勇了。弟兄们说好了，那你就来服侍新民国中。所以我高中一年级就带国中聚会，不简单啊，常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新民国中聚会的时候，真的那时候也没生命读经，最多只有圣经提要，我就不知道要带他们读什么，就想来想去啊，哎呀，有一卷书不错，有波饼，有蒙头，还讲的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当时有一位同工他在我们，你怎么带年轻人就读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一卷书啊？好，他说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圣经乱七八糟，是哥林多教会是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你们带年轻人读哥林多前书。我实在不知道要拿什么喂养人，当时啊能够把那场聚会聚完就不错了，这个为了聚那个聚会啊，实在让我觉得战惊恐惧。慢慢慢慢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弟兄们说你要来一同配搭服侍话语，我是最怕说话的，但是教会有一个需要，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操练一件事，就是不推任何事情，只要弟兄们觉得有需要找到我，我不是觉得我行，是实在是有一种的使命感，有一种的托付，就阿们。这上来讲话，每一次上来讲话之前都先去拉肚子，压力太大了。那时候又服侍一些高中生，陪着他们在一起成长。那个过程中我就懂得什么叫做牧羊人。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跟一些人讲特别我跟一些学生服侍讲，你们可能到你们的一辈子结束你手下都没有什么人是你带可以带的。有的人的职业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科员或者一个小职员而已，他底下都没有什么人了。今天你这么年轻手底下有十几二十个人，你难道不觉得荣耀吗？这么年轻主就把这些羊交给你们，你们要忠心不要把这些羊随便玩玩弄把他们弄死了，这个你需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在这些事上你操练的好，将来神你的托付就不一样，是不是吴秉胜想不想做牧羊人上大学了要做牧羊人，是不是还有点害羞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考上大学的这些弟兄姊妹都要立定一个心志，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以何事为业你仆人是牧羊人最好吴秉胜能够起来这做见证，我和我的爸爸都是如此。哎呀，那这个太荣耀了，面对法老王的时候我们说我和我爸爸我们的职业都是牧羊人，真的我们在教会中要羡慕这一个。在幼年的时候我们学的负轭背负别人，那是好的，那是蒙神祝福的。那这里说的好像很可怕，因为他就牧羊，不仅牧羊羊还牧羊他哥哥，结果什么被哥哥害。这里说什么，你若要牧养别人你必须预备好你所照顾人所杀。我问一下在座曾经被你所照顾人所杀的举手，没有吗？我都怀疑你是没有吗？有没有这么少吗？好，那看样子真正做牧羊的人还不太多。我们被我们所服侍的人弃绝，被他出卖，被他卖鸽子，这还是小事。有时候你服侍以后他还有一些毁谤的话，一些不堪的话临到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心在滴血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感谢主，这就符合约瑟或者符合主耶稣的脚踪。朋友们，没有关系啊，被杀了最后还会复活的啊。朋友们，约瑟是牧人，为父亲所爱，照着父亲的旨意服侍哥哥们，但他却被所服侍的哥哥们记恨且折磨。当你经历这些环境的时候，你才懂得什么叫双份的地图。你说刚刚这些举手这些人啊，你在问摸摸他们的时候，你就发觉啊，他们身上的丰富啊都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没有被出卖，没有被杀过的人啊，对基督的丰富享受啊还是很为什么没有被出卖？没有，因为你一下就溜了，人家杀也杀不到你了，这个只有傻傻的在那里被杀。约瑟以约瑟的聪明智慧，难道不知道他哥哥恨他们吗？你们自己判断，约瑟难道不知道他哥哥恨他们吗？当父亲差遣他去牧养他哥哥的时候，约瑟难道这么笨都看不出来，都不会察言观色吗？但是约瑟仍旧向着他父亲忠信，所以约瑟的后来的丰富，他能够掌权，都是根据于他是个牧羊人。因为今天晚上这个牧羊人要成为我们众人的意象。我看到这里有一些年轻的姊妹们，你们也是一样，你们要立定这样的心志。当人在问你们，你们以何事为业啊？你要告诉我，仆人是牧羊人。会不会照着讲啊？你们以何事为业啊？
仆人是牧羊人。
讲的有点羞涩哈。我们真是要从深处啊，要告诉我们是牧羊人。这就是我们的职业。外面可能你各行各业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知道，当我们去见法老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是牧羊人。因为牧羊的这个生命是带来掌权的权柄。你真正要成为做王的这一份，你必须从年幼的时候学会去牧养别人。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约瑟第三个特点，单纯又纯洁。请弟兄读第一点，姊妹读第二点。好，